欢迎回到 Show Must Popery， 我是 Joe Heismeyer， 复活节快乐。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熟悉这位新教牧师 Doug Wilson， 他经常被形容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他最近上了新闻，因为他主张法律不应该允许公教徒举着玛利亚的像或举着圣体在街上列队游行。
公教会的钟声倒是可以，对吧？公教会的钟声是可以的，但是为童贞玛利亚举行游行，举着童贞玛利亚的像走过大街不行，对吧？那么我会这样回应这点。那圣体呢？圣体游行呢？这倒是个新说法。我想我会说大概不行，这要看周围在做什么，也要看它是怎么进行的。但基本上公开展示偶像崇拜这类行为，
你看，很明显 Doug 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不怕把自己的想法推到逻辑上的极限，即使这会让人不舒服。老实说，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只是在我关注范围的边缘，所以当我受邀和他辩论时，我并不能100%确定会面对什么。但我答应了，而且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我觉得他很有风度，也很有思想，而且很和气，而且我也很乐意在很多不同的话题上再次和他辩论或对话。当然，很明显，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明确分歧，而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最初把我带到爱达荷州莫斯科市的原因。这里讨论的教义是唯独圣经，更具体的说，圣经是不是我们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像 Doug 这样的新教徒会说是，像我这样的公教徒会说不是，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是。正如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所说，教会对于一切启示真理的确定性并不是单单从圣经而来，相反，我们同时接受圣传和圣经，并且以同样的忠诚与敬重来领受二者。当然，我现在不会把我们将近两个小时的整场辩论再从头讲一遍，我会在这期内容最后放上链接，而且我可能很快会和 Capturing Christianity 的 Cameron Bertuzzi 一起做一个辩论后的回顾。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有三个方面。第一，澄清公教徒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相信什么，因为新教徒常常误解公教的立场。第二，指出新教徒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立场是什么，因为公教徒和很多现代福音派也常常误解这一点。第三，解释为什么我认为传统新教对唯独圣经的看法和现代福音派版本的唯独圣经一样，也有许多相同的关键缺陷。那么先来看公教徒到底相信什么，为什么这样相信。如果你是新教徒，正在想为什么公教徒会认为除了圣经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作为我们唯一无误的信仰准则，那我就先做一个非常基本的解释。圣保罗说明，具有约束力的使徒教导既通过圣经传递，也通过圣传传递，既通过书信传递，也通过口头传递。事实上，他把使徒的著作也称为传统，也就是 paradosis， 因为这些都是被传下来的。所以你可以这样想，你是怎么知道使徒教导了什么的？不是因为你读过原始手稿，你没有读过，那些已经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你亲眼看过使徒写那些书信。不是的，你我之所以知道使徒教导了什么，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位负责确保圣经文本被准确写下来的圣灵，也同样确保这些文本被准确地传递下来。启示就是神把自己揭开，这就是启示这个词的意思。如果神借着圣经启示了自己，结果那些文本后来却完全遗失了，或者被败坏了，那他就谈不上真正被揭示出来，那他就谈不上被启示了。所以圣灵既借着这些神圣著作最初的默示来说话并工作，也借着可靠的把使徒的教导传给后世来说话并工作。这就是圣经和圣传，这和圣经描述圣灵在保存基督教教导上的角色非常一致。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应许要祈求父差遣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并不只是说他会默示福音书作者写出一本完美的书，正如圣耶柔米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连魔鬼自己也引用圣经，任何人都可以歪曲圣经的教导，那不是真理的丰满。真理的丰满是正确理解神所启示的内容，而不只是手里有一本你没读过或读不懂的书。用耶柔米的话说，圣经的本质不在字句，而在意义。所以我们需要三样东西，被宣讲并被记载下来的神的道，对这启示的忠实传递，以及对这启示的正确理解。而教会会在为我们的理解正确诠释圣经这件事上扮演重要角色。 圣保罗把教会描述为神的家，同时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里有这样一个三重结构。神借着圣经和圣传把自己启示给他的子民，然后他又引导教会正确理解这启示。好，那么新教这一边又是怎么说的呢？到底什么叫相信唯独圣经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稍微有点复杂，不只是因为我不是新教徒，也因为不同的新教徒对他的意思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里最好先做一个重要区分，就是今天很多福音派新教徒所说的唯独圣经和这个教义在经典意义上的意思其实并不完全一样。因为今天有很多人对待唯独圣经完全就是按字面来理解，也就是只有圣经，除了圣经之外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别的真正有约束力的权威。这样一来，最后就变成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基督教，一种我和耶稣式的基督教。我和耶稣之间有我们自己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只是被当成附带的东西，甚至被当成与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的障碍。Doug Wilson 也承认，只有我和我的圣经，这的确是许多当代福音派所持有的看法，但他认为这是错误的，也不是真正的唯独圣经。他沿用 Keith Matheson 及其著作 The Shape of Sola Scriptura 的说法，把这种现代福音派版本称为 Solo Scriptura， 也叫 Tradition Zero。 这类术语很多，而且都有点让人混乱。不管怎么说，很多站在 Doug 那一边的新教徒会说，这种福音派的看法或者公教徒对这种看法的批评，其实都是把唯独圣经歪曲成了一个稻草人。但在我看来，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第一，宗教改革者自己其实并没有一个他们称为唯独圣经的成体系教义，这个术语本身实际上要新得多。第二，宗教改革者对于要赋予教会或传统多少权威本来就有不同看法。第三，如果有一大群人说他们相信一种叫唯独圣经的教义，而你是在批评那种教义，我认为用他们自己给自己信仰体系起的名字并没有问题。不过 Doug 这点说的对，大体上说，今天许多福音派对教会传统的看法确实比16世纪的新教徒所持的看法低得多。而且正如 Doug 正确指出的，更传统的新教立场是，除了圣经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真正的宗教权威，而这些次级权威不能被当成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加以否定。这些权威包括父母、牧师、教师、教会会议、信仰告白、教会传统等等。他说，你也许会对我把传统也列进去感到惊讶，但历史上的新教徒确实相信有具权威性的传统，只是不是终极的，也不是无误的传统。引文结束。我很喜欢到提到父母权威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能帮助澄清你可能有的困惑。因为再说一次，很多公教徒和很多福音派都会想说，你看，你刚刚才说你坚持唯独圣经，现在却又抱怨别人把这理解成只有圣经，这听起来不是一回事吗？但传统新教的看法是，圣经是唯一无误的权威，而不是唯一的权威。下级法院的裁决你可以上诉，但除非被更高权威推翻，否则他仍然有真实的权威。作为父母，你对孩子确实有真实的权威，但正如大多数父母和所有孩子都会告诉你的，那并不是一种你能无误行使的权威。你会犯错，而且你确实会犯错。所以在这一点上，公教徒和新教徒其实可以有很多共识。我们双方都相信次级权威这个观念，顺服是好的，但如果连你的主教都叫你去做邪恶的事，你也应该抗拒他。所以如果次级权威确实存在，那双方都应该记住这一点。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并不只是圣经毫无权威或者圣经是无误的这两种。传统上新教徒一直相信，而且今天很多人仍然相信，传统有真实但可错的权威，教会也有真实但可错的权威。好，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会说这两种唯独圣经都失败了呢？因为教会试图解释圣经和父母试图为孩子决定什么是最好的，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而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从 Doug Wilson 所引用的那本 Keith Matheson 的书里看出来。在那本书里有一处 Matheson 严厉批评了一位名叫 Ed Stevens 的神学家，他非常属于 Solo Scripture， 也就是那种零权威立场的一派。他说，反正这些信经并没有真正的权威，他们并不比我们今天最好的意见更有权威，而且他声称人们看重他们是因为他们本身有一致性和完整性。按照 Ed Stevens 的看法，我们不应该比对待像 Martin Luther 这样的人物的著作和观点，或 C.S. Lewis 的著作，或威斯敏斯特信条更严肃地对待这些信经，这就是很典型的 solo scripture。 而 Matheson 以最强烈的措辞拒绝这种看法。 他说，如果福音派基督徒只是认真想一想上面这些说法所意味着什么，这种错误就会非常明显。把一个由教会领袖组成的大公会议的决定放在和任何个人言论同一个层级上，就是在否定那些在教会中治理者的权威。这当然是一种民主式的做法，也非常美国化，但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毕竟 Matheson 指出，这样一来，尼西亚信经对三位一体的捍卫似乎就被降低到和 C.S. Lewis 对来世之类问题的推测同一个层次了。而且正如 Matheson 正确指出的，如果你接受这一点，如果你说信经不过是我们对圣经证据所做的最佳解释，也许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在三位一体的问题上搞错了，那么最终结果就会是彻底的教义混乱。Matheson 又说，如果大公会议没有真正的权威，那么一个人决定拒绝这些信经中的部分或全部教义，包括三位一体和基督的神性，也就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后果。如果个人判断三位一体是不合乎圣经的教义，那么对他来说，他就是假的。在他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权威来纠正他。这正是为什么 Sola Scriptura 必然会导致激进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每个人都为自己决定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从零开始为自己造出一套信经，而像正统与异端这样的概念也就完全过时了。连基督教这个概念本身也变得过时了，因为它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客观定义。引文结束。我认为 Matheson 对福音派那种我和我的圣经是做法的批评非常到位。问题在于，我希望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不只是现代福音派的问题，这是新教本身内部的问题。即使你坚持历史上的新教信仰告白，不同告白之间还是会在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上产生分歧。只举一个例子，威斯敏斯特信条说不给婴儿施洗是有罪的，但浸信会的信仰告白并不认为你应该给婴儿施洗。甚至按你所考察的某些浸信会立场来看，他们还可能进一步说，给婴儿施洗本身就是有罪的。所以他们不只是会在洗礼是不是核心教义这件事上有分歧，也会在这个核心教义到底说了什么、教导了什么上有分歧，而且他们的立场会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这不只是现代福音派的问题，这是新教本身内部的问题，而问题归根到底就在这里。如果你对圣经的解释和圣经历来被理解的方式相矛盾，也和教会所教导的圣经理解方式相矛盾，那到底谁是对的？因为如果你说应该跟着你自己走，那你最终就会落入相对主义，也会把基督教一切客观内容都撕裂掉。这正是 Sola Scriptura Sola Scriptura 的结果。如果你说我们应该信任教会，那就会动摇新教本身的根基，而我看不出这个问题有什么出路。看起来答案只能是这两种之一。你不能说只要教会是对的就跟着教会走，因为整个问题就在于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到底是不是对的。而这个问题在 Matheson 自己的书里也变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曾正面引用了 John Calvin。 他引用了 John Calvin 的一封信， Calvin 在信中说，虽然我们坚持唯有神的道是在我们的判断范围之外的，而教父和会议只有在符合道的准则时才有权威，但我们仍然给予会议和教父在基督之下所应有的地位和尊荣。你看Matheson 和许多新教徒听到这话会说，你看他确实赋予了教会真实的权威，但问题在这里，作为父母你可能会做出好的决定，也可能会做出没那么好的决定。你的有些决定可能和邻居一样，有些则不一样。你可能反对和孩子同睡，别人可能支持和孩子同睡，诸如此类。但一涉及对圣经的解释，就没有那种单纯出于审慎判断而保留分歧的空间，让你可以说好吧，虽然这不是我自己会做的决定，我还是顺服。对于刺激权威，你可以这样做，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如果你的老板，或者如果你还是孩子的话，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主教说我们要这样做，很多时候你都可以直接说好，那就照这样做吧。但如果问题是这是你必须相信的圣经解释，而这并不是你自己本来会得出的圣经解释，那么你就不能只是顺服，除非你相信圣灵正以一种并没有同样引导你这个个人的方式来引导教会。到了某一个点，个人和教会就会发生冲突，那么到底谁有最后决定权？即使教会对圣经的解释不是我们自己的解释，我们也该信任他吗？如果答案是该，那我们就应该成为公教徒。如果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和我们自己的解释相冲突，我们就该不信任他吗？如果答案是该，那就会出现 Matheson 正确指出的那种教义混乱。 而只是说，只要教会符合道的准则，我们就信任教会，这完全行不通。因为整个争论恰恰就在于它到底是不是符合道的准则。比如说，在公教和新教的争论中，就像新教内部各种争论一样，并不是某一方在说，我们把圣经扔掉吧。争论在于，圣经对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对于我们应当如何领受圣餐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解释上的问题。所以说，只要教会和道一致，我们就可以信任教会，这完全是在预设结论。而 Matheson 其实已经给了我们看清这一点所需要的一切工具。用他自己的话说，面对彼此不同的圣经解释，诉诸另一种圣经解释，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他说 ，Solo Scriptura 的拥护者还没有注意到，问题就在于。而我会进一步说 ，Solo Scriptura 的拥护者其实也同样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任何诉诸圣经的做法，任何诉诸圣经的做法，都是在诉诸对圣经的一种解释。唯一的问题只是，这是谁的解释？当我们面对彼此冲突的圣经解释时，我们不能把一本圣经放在桌上，像把它当成通灵板一样，请它自己来解决我们的分歧。圣经若要发挥任何权威作用，就必须由某个人去阅读、释经并加以解释。引文结束。我认为 Matheson 说的完全对，但我也认为这正是为什么 Solo Scriptura 最终无法维持，因为根本没有一种方法，也没有一种原则，能让人知道到底该信任我自己的解释，还是教会的解释。如果你走一条路，最后就是这种激进的混乱；如果你走另一条路，最后就会走向公教。作为公教徒，我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我不认为 Solo Scriptura 能提供一个清楚的答案，因为如果整个问题就是这个解释到底对不对，那么答案就不可能是只要教会的解释是对的，就信任教会的解释。这就是我在和 Doug Wilson 辩论时简要提出的一点。如果你想看看我们谈到的其他论点，我真的很鼓励你把整期内容看完，我会在最后放上链接。不过你看，在真正的复活节期间，我要是不提这就是复活节，那也太离谱了。复活节快乐，主已经复活了。上周我分享了一些数据，显示美国皈依公教会的人数正在上升。不过我当时也补充说明过，像 Ryan Burge 这样的研究者提醒我们，不要太快把这称为一场复兴。而从那之后， Burge 其实已经承认，最近皈依公教会的人数确实出现了明显而且看得见的增长，而且他也给出了最新数字，真实的显示了这一点。不过你看，他还是很快就指出，这些数字仍然远低于25年前，而我也同意，要把失去的这些都补回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过去这25年，对宗教整体来说都很艰难，对公教会尤其如此。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事情现在确实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不只是美国这里是这样。上周那期视频的评论区，大概是你能看到的最鼓舞人心的评论了。你们很多人分享了自己皈依的故事，或者分享了你们在世界各地公教教区所看到的情况，像巴西、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州、荷兰、英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我的意思是，圣灵现在看起来真的正在做一些令人振奋、非常美好的事，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也要为此欢喜。而这不是在搞什么胜利主义，这也不只是关乎数字之类的事，这是因为每一个归信都值得欢喜。正如耶稣所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我希望你考虑到 shamestow.com 支持我们。我也希望你看看我在这里和 Doug Wilson 的完整辩论，然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这里是 Shameless Popery， 我是 Joe Heschmeyer。愿神赐福给你。